然后这个首先就是觉得公司这次的集中报质量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首先请陈总给大家大致这个介绍一下我们中报的情况主要的一些重点情况，可以吗，陈总？
可以，感谢天凤的孙总和薛总。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浙江龙泰2022年半年报的线上交流活动。下面由我简要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公司呢，目前主营业务为耐高温绝缘云母在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20多年的深耕，我们已经成为全球云母制品市场的领导者。目前呢，公司在全球新能源产品的市场份额和中国市场份额均居于行业首位。在云母端的主要的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的热失控防伏绝缘件、小家电的阻燃绝缘件和电缆的阻燃绝缘带等。同时呢，公司通过不断的研发创新和匹配客户的需求，从新能源汽车热失控防伏绝缘件已经拓展到了新型的安全结构件等非云母产品。新能源汽车端的我们的主要客户呢，包括北美的著名新能源汽车客户，还有福特、通用等。在欧洲方面呢，我们有大众、宝马、奔驰、沃尔沃、特兰蒂斯等，还有日本的丰田、韩国现代以及 LG、SK 和宁德等全球著名的电池厂商。近几年呢，公司的业绩保持稳健增长，每年的复合增速都在 20% 以上，利润增速和营收以及现金流都保持同步啊。今年一到六月份，公司实现营收是 8.98 亿元，同比增长 57%， 实现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是 1.5 亿，同比增长 22%，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是 1.46 亿元，同比增长 1%。 同时呢，公司依托长期的技术优势、规模化制造能力以及优质客户的资源，我们从20年开始呢，布局了人形机器人核心的零部件业务，将机器人业务作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重点推进，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布局呢已经初见成效，公司与海外和国内的头部人机器人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相关业务正在根据客户的节奏稳步推进中，有的客户呢今年的节奏明显加快，目前呢相关的业务进展非常顺利。总体来看呢，公司通过不断的布局新产品，适配客户的核心需求，不断的拓宽了自己的护城河，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营运水平。对于我们公司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整个管理团队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和感激呢投资者和基金经理研究员一直以来对我们浙江龙泰的支持和帮助，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投资者、研究员、基金经理和众多的投资者一起多多给予龙泰指导，支持龙泰，让我们公司发展的更好。以上是公司主要经营情况的介绍，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陈总。陈总，我们首先还是想再请教一下咱们就中报的情况。就是因为咱们这次也涉及到这个并表嘛，所以我们想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当二季度就是 KGG 的一个它贡献的一个收入跟利润情况，就这个咱们有大致的统计吗？
从半年报来说呢，它 KGG 的单体收入它在报表上有体现啊，有8000多万，就是说 KGG 的收入，利润应该有1000多万，就大概这样的情况。它的收入结构里呢，增长比较多的还是国内和国外的机器人端的一些核心产品，增长还比较可观，就是说相关的毛利应该，我看了一下应该也是45%以上吧，毛利也相当好，就是说。
明白。我们有那个拆分单二季度的情况吧，就是一季度，就是分一季度和二季度进一步的去拆分。
这个倒不好意思没有去，因为我直接是按半年报来录入报表的，具体的客户端的明细倒都没有去拆分，
明白。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KG 的部分扣掉，其实主业部分也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速啊，就是这个增速这个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增速呢？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车的销量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
重心还是 海外客户的全球布局啊，就是说有些客户的订单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原来一直有跟市场交流过，因为海外的市场在云牡丹的产品的开拓比国内可能要晚一点，就像国内的大众系列啊，它国内先采用了云牡方案，在欧洲或者就是说北美其他地域呢就是没有方案，现在它从存量车的改款和新车的用云牡方案都对我们来说都是增量，所以它呢跟普遍的一般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量有所不同啊，所以说呢我们的销售收入其实增长就明显高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增速啊，我们也能看到下半年包括未来几年我们在产品端就是客户的一些定点项目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明白。就现在我们的这个云牡产品啊，然后如果我们分国内跟海外看，我们先看那个国内，像国内的话，就是我们是否认为就是还有进一步，就是升级的空间，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单车用量啊，然后包括市占率，就是这个部分是还会持续的去提升吗？
嗯，现在，因为你也看到我们国内的份额也是有增加啊，其实这个市场还是在不断增加的，包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标准的提高，在产品端的要求也提高，那从我们来说我们的产品的售价也会提高吧，要说我们觉得这个市场还是不错的哎，
嗯，因为
包括我现在的产能都是买的
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也分国内跟海外的这个拆分嘛，国内的毛利率还是在有提升啊，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单车的这个云牡的用量有随着这个新规在提升吗？就是一个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它也在大件量提升嘛，就是这个部分的增加对咱们的用量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帮助啊？
这里呢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在对单车的统计呢，可能我们这边的数据段不是太多，我们还是根据国内的就是主机厂商、汽车厂商和电池厂商的需求来匹配它，就是说那我们明显发现就是国内还是有增量的，就是说同时呢在产品端呢我跟计算也交流，他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提高了，就是说那其实整个产品端，所以说呢整个产品端对我们来说呢未来几年的趋势还是不错的，就是说
陈总，我在
因为国内做就是高端云母的不多
对，像就是客户指的品质提升，就是这个主要指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时长又进一步的增加，然后对比如说什么这个体积啊、空间啊，就这些指标又有提升，就是指的就是这个性能提升，主要是哪些方面，就是这个要求还在提升。
我了解的肯定因为我不是技术端的，我了解的可能有的产品的厚度在增加，就说然后呢有的可能就耐火性更高，就是或者说是加入的胶水啊，就是说对产品的要求更高，这方面我跟技术上聊就是说有提升，就是说而且呢我们现在呢慢慢从纯粹的云母端还会复合其他材料给它往模组这边延伸，就是说
明白了，
会把整个产品件的收入增加，
明白。像我们现在可以大致的看一下就是国内的市占率情况吧，就是现在我们预估国内大致有多少的市占率。
具体的数据倒我没有大概是多吧，因为我们的港股账户说明书上有一个沙利文的一个统计，在国内呢是可能是多，在全球从全球来说我们是二十多。
明白啊。然后这个海外的那个像我们今年就是增量比较大的是哪些车型或者哪些客户，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大致展开讲一讲吗？
这里具体的客户的我们不可能不太愿意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客户基本上覆盖了国内头部的能源新能源汽车厂商跟电池厂商都覆盖了，就是说具体客户端到这里倒不太适合。
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我们海外就是也讲了很多新车可能是 从零到一开始用云幕，那基本上就是在今年大家都会去上吗？还是说这个项目是逐渐的就是可能今年只是一部分明年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增量，就是这些车型从零到一开始去用云幕。
对的，这个是你说的非常对啊，还是根据客户的节奏，因为有些项目 SOP 或者说去年定的项目今年有量产，都是几年储备下来今年有放量，包括我们现在开拓了一些新的项目，明年也会有放量，包括客户端有就 T 这边呢有德国的项目，还有日本风险的相关项目，就明年都会上嘛，包括斯特兰蒂斯这边啊，就是说都是根据客户的量产节奏会逐步的释放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客户的一些订单指引方面呢，所以说我们对未来几年这个云母单的业绩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说。
嗯，明白。然后下另外一个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咱们利润率的问题因为看咱们过去的情况其实咱们海外的部分毛利率是要显著高于国内的要高十几个点，但是在这次的中报就是感觉毛利率情况是拉近的就是我们国内是 36.3 的毛利率，海外是 36.8 的这个毛利率，国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毛利率的提升然后这个海外它有这个略微的下降，这个想请教一下那个陈总，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就我先说海外吧，海外这一块呢我去侧面了解一下，可能是还是有个别项目就是说可能它的量是增加，就是说毛利确实有所下降，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也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吧，就是说可能季与季之间有不同，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跟市场说我的主营毛利基本上都维持在 35% 左右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说内销这边呢，因为你的毛利率呢有比较综合的因素因为有的客户端呢我们确实国内的竞争力还是有的，我们的产品端的竞争力还确实有加强，毛利有上升，同时呢因为有一部分内销呢包括还有迪士的因素在里面，因为迪士毕竟它的毛利基本上是 45% 以上嘛，所以说有多方面的因素吧，就是说综合一下有综合的影响，但是我们觉得现在的毛利率也是正常范围内的波动。
明白。像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像精密结构件迪士这边的这个收入基本上这个还是以交国内为主对吧？
对，如果说你从单体从迪斯来说呢，它主要交付在国内，但是合并报表层面呢，我们现在海外客户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说。
明白。现在我们跟迪斯的合作是我们知道可能机器人这边业务的情况是就是先交到咱们这边，然后再。咱们在这个交给客户嘛，那就是除了机器人之外的模式是迪兹自己直接交付嘛？
这里主要分两种情况，一部分是有些客户的资源在端在我这边，也需要我这边去赋能的，可能就走我的通道了，就迪兹卖给我，然后我去卖给一些额外的客户，核心的客户，包括售前、售后和项目端的维护都在我这边在进行。然后国内有一些核心的客户，那可能是迪斯自己本身的资源对接的，那就是直接从迪斯这边是交付到机器人厂商，就是说是这样一个业务关系。
明白，谢谢陈总然后第二部分还是想请教一下咱们机器人相关的业务就是首先就是想再请教一下咱们最主要的这个替客户商量的一个节奏就是他们有听说会有这个发布会在比如说这个8、9月、9、10月这个有新的发布会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目前最新的对于咱们这个产能节奏准备的一个指引是怎么样的？
首先发布会这一端那就是说我们从业务端判断的可能它大概率会快的爆开，就是说因为它现在的产品已经达到量产了嘛，就是说在进入量产阶段，就是说大概率会爆开，那具体的时间呢还是以 T 这边为准就是说。然后我产品端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呢我们 在 T 这边它的需求就是保供，然后相关的需求呢已经进入了我们就是说供应商的一个 EDI 系统，就是说已经具体到每一天的交付，所以说订单的在我们这一端呢是排的都非常紧密，已经基本上排成到12月份了，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内部项目端跟 T 这端都是配合保供的情况，状态非就是现在的情况非常好，就是说具体的客户的一些信息呢我也不愿意透露，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概啊它的这个交付量会到什么级别，比如说现在这个每周出多少套多少根，或者说这个可能预估到这个八九月份会到一个什么情况，这个能够大致展开讲一讲吗？还是说
具体的细节呢不便于透露啊，但是呢大概讲一下吧。我们十一月份然后四杠的生产呢主要在上海这边完成了，然后11、12月份呢我们会在泰国完成交付，就说然后我们是现在初步计划呢在11月底啊，中间的过程我就不说，11月底呢我们的期望是能够周产达到2000台左右的机器人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就说
明白，就是这个指的就是咱们的交付，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咱们现在的生产跟就是比较及时的
对，我们就是说每周要有2000台左右量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吧。
明白，就是咱们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的生产跟交付它是就是比较顺畅的吗？就是咱们就是比如说咱们说产2000台，这个客户可以非常及时的就是把它给提走。
现在呢因为它的系统里已经有我们交付的一个时间，都已经排产排出来了，基本排到12月底，然后呢我们也是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节奏去交付在产品端或者说在我们手上和身体上的相关份额的四杠来说交付都没有问题，我们都会紧密按照客户的节奏去做一个交付，而且不管从产品的量和份额来说都是非常可观的那具体信息呢可能在电话会里可能也不便于透露就是说
明白，现在给到咱们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计划就是到26年对吧，27年有给大家有给咱们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划计划吧。
计划呢肯定是有但是那这个呢如果明细呢可能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在年底呢 ,12 月底我们希望能我们这边产能端就是还是以我们这边为主吧，就是我们产能端呢我们希望在12月底能够搭建2500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未来的规划如果 T 的项目推进顺利呢基本上我们半年会产能会翻一番，但是呢核心还是看根据客户的需求订单的情况就是说推进对整个机器人的未来的战略规划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坚定的走下去，也是会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就是说而且我们认为订单的前景也非常好，特别是最近时间客户的对项目的进展就是说也是比较理想的，就是说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明白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交付是不是现在还是四杠，那其他的品类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有没有开始就是类似的进行比较大规模的一个交付。
最近还是以四杠为主，客户也是在要保量表量产嘛，以四杠为主，其他的包括一些电机其他的一些部件都是在正常的推进中
明白就是那其他就是比如说可能进度快相对快一点的就是像就是比如说手部的其他的手部模组的一些其他组件就是像电机齿轮箱，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咱们目前看大致就什么时候也会进入到就是类似的就是给咱们一个明确的这个排产规划，这个咱们有预估吗？
我只能在这个跟你说就是模组业务我们也在推进我们觉得在合适的时候可能会市场说，应该说 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定的成果的，这个你放心好了。
明白。现在这些产品啊，就是在客户那边，就是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吗？还是说其实现在啊，四杠是成熟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案还在就是做一些改动？
在改动方面呢，其实客户端啊，其实在研发端呢，它其实变化一直有，我们都是会匹配它，就说，但是最后呢，它量产的时候会有某几款会定型嘛。就是说这还是以客户的需求，就是我只要在前端能够匹配客户的节奏和需求，那后面的量产肯定有我一定的份额。就是说
然后可能再补充问一下四杠啊，就是像四杠的话，就是目前看下来就是它能够满足多久的一个就是客户有没有给咱们一个寿命要求，比如说它需要满足这个三年五年啊，还是说就是比如说在工厂的这个场景里面，它这个损耗是比较大的，就它可能就是一年两年它就需要更换了。
哦，这个具体的年数倒不好意思，倒我也没去了解，因为我只了解就是我们的四杠是符合客户的一些要求的，因为去年其实大家都有聊这些寿命，好像都不是短板都不是在我四杠这边，就是说我们现在生产的产品相关的指标，不管从你们说的精度或者其他的一些细节上材料，都是符合客户要求的，客户更没有提出我自告诉别人更多的一个要求，就是说
明白像对于这个比如说咱们交付的就是像比如说 KGG 达到了一个量啊，就是上半年他也做了靠近9000万的收入嘛，就是往全年去看，我们有这个能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指引嘛，就是因为感觉下半年放量还是比较多然后下游的景气度也比较好嘛，像这个半导体医药这些的，就对于他全年的一个收入展望有可以给大家大致的一个范围嘛。
具体的数据呢不便于说啊，这个还好，但是你想下半年基本上我觉得下半年肯定比上半年要好，而且不管从 T 和国内的机器人客户啊端的需求都明显放量，就是说。
明白啊。然后这个因为咱们这边扩产也比较多嘛，像四杠呀，包括其他的这些品类，所以也是看到咱们这个有入股了这个一家设备公司嘛，然后也在往一些新的领域做拓展啊，可以请陈总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设备公司的情况吗？
设备公司呢，大家也看得到，我半年报里有披露了，当时我们花了8500万左右，就是收购了深圳有创智能设备的10%左右的股份。这家公司呢，业务呢主要分两块，一个设备端啊，另外一个就是 PCB 战争的问题。就是说，首先设备端呢，我们也是未来我们觉得根据国内和国外机器人释放需求战争，未来在精密数控设备端的需求会非常大，包括我本身可能未来可能有20-30亿的规模，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形成对设备端呢形成一个战略的规划，所以我们先第一步收购了10%，同时呢，在有创智能这边呢，它还有一些的在生产的精密数控加工设备呢，也能用于一些战争和就是说洗刀的生产，这块呢业务应该说今年的订单是不缺的，相关的业务也比较好，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块不管通过战略规划和未来的的市场的需求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对各方面进行了布局。
明白。像咱们啊，后面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扩产也需要设备嘛，就是我们它这个。这家设备公司其实之前就是咱们的一个供应商吗？然后后面咱们的扩产也是就是主要会就是用它的设备吗？
应该这家公司原来跟上海迪兹是有业务合作的，就是说因为上海迪兹对这家公司也比较了解，所以我们也就才会去精准去找到这家公司，然后做一些合作。如果说未来我在设备端的需求，那肯定因为这家公司我未来可能还有一些规划，那肯定是因为已经自己的公司了嘛，他如果能够满足我精密加工的需求，那我肯定会从这个设备公司去做一些采购， 或者这一些合作的开发，比如说。
哎，我们的像友创，就是他在设备，就是他所做的这个咱们比如说四杠的设备，就是他是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环，而且成本占比比较高的一环吗？就是这个部分，因为我感觉啊，就是设备是不是咱们也是这个多家采购，像就是友创他做的是比如说哪个具体的这个环节，然后这个环节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吗？
友创呢，现在它主要做精密数控的加工设备嘛，就CNC 啊或者五轴啊，在设备端呢，我们从侧面了解它在行业内国内的设备端也是比较领先的，就是说，这个倒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也从也被调过，就是说，在设备端肯定也没有问题。然后在四杠端的未来，我们认为基本上如果我未来就是说。四杠业务，如果说举个例子有100亿的收入的话，基本上我在设备端每年总的采购量可能要到20-30个亿，也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包括整个全球的机器人市场起来之后，设备端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不管从我自身要满足生产的需求端来说，而另一方面就是全球的对数控设备的需求来说，这块业务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说。
明白啊，像可能设备端它比较偏向，就是它资产可能比较重嘛，然后包括钻针这块业务，就是咱们是不是也想进入到一些就是新的领域里面去啊？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咱们现在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比如说扩产计划嘛。
具体的细节呢可能不便于说，我们还是会通过收购之后加强与它的合作，或者说对。不管从数控设备的市场和 PCB 相关钻针啊，就是洗刀的业务的情况的了解，我们再可能会进一步的公司会跟对方的老板去对接。我觉得可能会进行就是应该是更深入的合作吧，也是说。
好的，明白，谢谢陈总。然后我们请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啊，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要提问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陈
总，我想
抱歉，我在那个高铁上补充几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第一个，我看那个收入单的增速，尤其在二季度有70多增长，上半年有50多，就是哪怕剔除掉那个。你选的那个部分我看增速还是非常非常的快，那就这个能再帮我们归因一下吧啊，因为你只是讲了一下海外的需求比较好，但海外电车总体我们看了一下欧洲需求略好吧，但也没有能够表现出来像我们这么强劲，所以我想看看主业这边的归因能不能再帮我们做一下，谢谢。
这个问题还挺详细啊，就是具体客户呢，客户端呢，就是说这里可能不便于说的太细，因为我们的产品跟我们就是汽车市场的需求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里还是有差别，因为我们去年有很多 SOP 的项目，今年都有量产的交付包括欧洲，包括北美包括我的和 LG 和 SK 的相关的核心的电池厂商都有交付，这个节奏呢跟电池厂商还就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这部分增长。另一部分呢，其实二季度的增长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笛子的增量是非常可观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国内国外的一些机器人的一些四杠量的需求确实有增加，就是说
好的，谢谢。然后我想看一下那个想现在问一下主业往明年看，大概通过现在往明年 SOP 的项目来看能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增速啊，收入端啊。
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我们这几年的增速还是比较可观的，还能保持现在就去年或者几年的增速可能20以上还是有的，就是说根据客户的项目情况，就是说那具体信息还是以公告为准，就是说。
明白。然后我再请教一下那个盈利能力这一段，因为我看毛利率 跟过往比保持的比较好，在35%及以上，但是费用率好像上去了一些，就这个费用率的上升能再帮我们那个解读一下吗？
费用呢，我认为可能上半年主要有两个部分的费用的影响，一个是我有股权激励费用，去年同期是没有的，就是说因为我的股权激励是去年12月份开始做的嘛，就是说所以说有个股权费用的增加。第二个因素呢，就财务费用增加比较多。财务费用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汇兑损益有1000多万，主要是可能这两个影响，因为我海外客户比较多啊，应收款项是外币，还有一部分呢，我账上保留了比较多的外币，就是美金啊，这块有影响啊。其他的费用发生，从龙泰来说，费用还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整个股权激励的费用到今年的下半年大概还有多少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想看一下上半年实际发生的汇兑的受损，大概有多少金额啊？这个两个再看一下。
这个呢，大家可以在半年报里看一下啊。应该说，我记得股权激励费用是上半年是800多万，汇兑损益我上半年有1000多万。
好的。所以相当于整个上半年这两个部分影响了2000万左右的盈利，是吗？
2000多，因为汇兑损益我现在看了一下是1590万嘛，就是说。
那还挺高的，
对对对，就是说，那如果说后面汇率稳定的话，这部分费用就不存在了，就是说，
好的，谢谢啊。然后想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工厂现在的一个进展，能不能再大概说一下？就我们想看一下，可能机器人包括组业这边各自大概产线跑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泰国呢，我有2块地啊，1块在巴登，1个成武里。现在1块地的一期呢，我们已经厂房已经建完，另一块地的厂房也在建设中。1块地厂房建完的那一块呢，我在车段的业务啊，包括新能源件和一些新材料件，在今年1季度已经开始试生产了，已经有车站的产品在交付。机器人单呢，我们因为 T 这边呢上半年有一些延后，现在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在紧密的安装设备，为就是说试生产做准备啊，因为我们在机器人端的丝杠的大量的交付啊，11、12月份的交付就会在泰国完成，就是说。
好的，明白。好的，谢谢。然后我们后续的这个就是机器人在泰国这边的产值的一个规划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您刚讲了，就是最新的变化就是10月份在泰国要开始能交付嘛？但产值拉起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规划？就比如说往明年看能。产能能到什么水平吧，就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在市场上过一个董事会决议了，当时我们也是跟市场传递了，我们泰国的前期产能还是当时立了一个项，就是按700万套的丝杠这个量去布局的。具体的交付呢，我们还是会根据就是客户的节奏。举个例子，我们规划是在12月底可能是规划产能到2500到2500左右都产，就是说我们明年呢可能过6个月，我们是根据客户的节奏可能会产能翻一番就这样一个节奏。
明白。这个是指机器人的量还是丝杠的量？它那个单位。
现在是2000台、2500台都是机器人的量对应的丝杠都产2000台，2500台，12月底。
就是明白，2500台，但不是说2500跟丝杠，对吧？就这个理解。
明白。
好的。然后第二个还是想问一下，因为你到那个时间点，一周都有2000多台的量了嘛？这个还是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产能爬起来。从现在看，价格和盈利跟我们当时预估的比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价格如果不方便讲，就也看看你盈利就毛利率的一个指引。
那这首先单价呢确实不便于透露啊，但是我们以前也跟市场沟通过，我们认为 T 的机器人相关业务的毛利不会低于我们现在主业的毛利，就是说。
好的，那跟之前口径还是一样，就是不低于现在30%的毛利的。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相关的产品啊，包括我们一些私杠，我们在 T 那边的相关的产品的份额，我们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陈总，我就补充先问这两个小问题，然后还是把更多时间交给大家。
陈总，我想补充问一下咱们资本开支的情况啊，因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咱们要这个扩产的项目也比较多，然后主业相对来说这个增速很快啊，就是现在一个是咱们现在这个产能利用率情况，然后以及就是往比如说这个就是今年全年吧，26然后27年看，就咱们这个资本开支大概会投入多少那个体量。
首先呢，确实公司现在的产能啊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都包括云母站啊，包括我的四杠，基本上都90%以上了。我们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在投设备，然后具体项目端呢我就不表示了，但是我就想跟大家说，从我的资金的准备呢也是比较充裕，也是非常充裕的，就是说我现在在大家可以看我的报表上，如果去加一下我的现金流，应该有8-9亿的货币资金的储备，而且呢我账上也放了很多美金啊，都是为海外就是扩产做准备。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从1月29号港股申报做了一个申报，然后半年呢我要更新理发港股招股说明书，也是做一个大额的融资，也是为未来国内和国外的一些需求做准备。所以在资金端呢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规划啊，在资金端就不用担心啊，资本的开支方面呢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结构去投入，这方面不存在问题也不存在瓶颈。
好的，谢谢陈总，然后我们请会议助理接入一下提问啊，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738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尾号738的参会者，您可以开始提问了。直播间听不到您的声音。目前提示您网络较差，您可以看一下，调整一下网络，或是转成文字提问，谢谢。
那我们可能再稍微等一下吧然后陈总，我们目前看啊，就是咱们现在港股是大概什么时候上就是它有一个大致的这个节奏吧，因为看到好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其实要比大家预期要稍微延后一些的目前咱们是大概是什么节奏？
首先我刚才说了，我们港股是1月29号报的材料，现在来看呢，在证监会端和港交所这边的审核问询都是很正常，也是非常顺利的。中介板块呢，我们的项目比较干净，也比较简单，应该说半年报更新完之后，我们觉得大概率在9月份可能拿到批文的概率比较高但是这个还看证监会然后基本上顺利的话，就是整个看整个资本市场情况，我们是可能正常的推进，可能在第4季度左右吧是否可以完成发行，就大概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明白，就是这次咱们会大概发多少就是多少金额，还是20%吗？
这个呢具体你不愿意透露，因为我们公告，反正按现在普遍的港股的 A 跟 H 的上市公司吧，差不多，就是说。对，具体的发行规模还要看公司的市值的情况，就是说，因为完成港股上市之后呢，其实它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就是一个未来闪电配售，就是未来我的资本端需要钱的话，在港股的融资渠道是非常顺畅的， 就是说，就是我不会再为前期担忧，就是说也是匹配未来客户对资金端的一个需求吧。
嗯，明白。啊，然后另外前面还这个可能就是想补充问呢，就是我们除了泰国工厂之外，其他海外的工厂啊，就是有这个有开始进一步的规划了吗？
嗯，那泰国呢，我们买了两块地，就是说两块地上都有厂房在建啊。有一个就是说在海北美呢，我们也在物色一个，就在美国嘛，也在物色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匹配就提这边的需求。这个呢具体的信息呢，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会跟市场去做一个传递。我们也在正常推进中。
明白。然后那个最后可以请这个陈总或者金总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今年还有明年的展望嘛，就是像可以给大家展望一下大致我们主业的一个这个增速然后以及就是好像我们听说这个重点客户啊，就是在 CyberCab 这边应该就是投入的精力也比较大，就是会看到就是今年明年有明显增量的地方，可以给大家再那个再总结一下。
那我还是简单说一下吧。主业包括云牡丹一些新材料及构建呢，我们觉得未来的增速可以保持我们现在历史上的增速基本上20以上肯定是没问题，我们觉得这几年还是可以的，就是但是具体还是以公司公告为准然后呢在机器人端呢，我们明显感觉到今年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在机器人端的业务明显有放量，特别在下半年开始呢，我们 T 这边的保交付产能投入明显加快，所以说呢我们对全球的机器人市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也知道如果整个机器人市场起来，那轮胎的增量肯定会超过大家的预期，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核心我们需要匹配客户的需求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下，我们对未来公司的收入端跟利润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值得大家去期待，大概就这样情况吧。
好的，谢谢陈总那我们要不这个中报的交流先交流到这边，然后后面可能有一些这个细节问题，然后再可能后面再跟公司再具体去进行请教。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边然后我们也这个再次感谢公司以及各位线上参会的投资者。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再见。